第三，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两种钱币在中原地区从来没有被发现过，所有已知的实物几乎都出土发现于新疆的库车地区。另外，它们铸造得很粗糙，不像是官方铸造的钱币，更像是私铸。但是按照常理讲，私铸钱币的人多是仿铸旧钱，不应该另外再去铸造一种新钱。因此，大历元宝、建中通宝这两种钱币到底是什么时间、什么原因、在什么地方、由谁铸造的？从唐朝之后的五代开始，世人就已经说不清楚，成了不解之谜。那这个谜团是什么时候被破解的呢？这说来也真是无奈，这竟然与1992年初春发生在新疆库车地区的一起盗掘滥挖古城遗址的事件有关。当年三四月份，有人从新疆带了200多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来北京，去中国历史博物馆，就是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出售。后来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文物管理局以及中国钱币博物馆三家收购。当时我受邀参加了鉴定工作，听说这批钱币是从新疆库车地区盗掘古城遗址的当地村民手中收集来的，这又一次将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与新疆库车地区联系了起来。大家可能要问，库车在唐代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和大历元宝、建中通宝这么有缘，每次都在那里出土？库车现在虽然只是新疆南部一个很普通的县城，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属于阿克苏地区，但是它在历史上却非常有名，叫龟兹国。龟兹国以国人能歌善舞著称，文化繁荣，佛教昌盛，那里到现在还保留有很多佛教洞窟和壁画。汉唐的时候，龟兹就是西域的大国。贞观22年648，唐朝平定龟兹后改名安西，并将管理西域地区最高的军事行政机构从吐鲁番迁到这里，称安西都护府。这样，库车就成了当时西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负责管辖天山以南至葱岭以西、阿姆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下设有著名的安西四镇，即龟兹、于田、疏勒、碎叶，对西域实行有效的管理。库车既然在唐代是安西都护府的驻地，又是当时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大历元宝、建中通宝这两种唐朝的年号钱历年来又都集中出土发现于这一地区，特别是1992年这次出土的数量还比较大。因此我隐约地感觉到，这次出土是一次重大的发现，在解开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来源之谜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第二年，即1993年5月，我在组织中国钱币学会丝绸之路新疆段历史货币考察活动，途经库车时，专门就这一问题做了详细调查，在考证清楚这两种钱币的来源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二，当地文管所的同志介绍，这批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是1992年初春时节，当地村民在一处叫通古斯巴石的唐代古城遗址中寻宝时挖出来的， 具体数量不详，很快都散失了。后来，在文管所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在距县城西南40多公里处的一片荒漠中找到了这座古墓。古城四周沙丘群立，芦苇红柳丛生，四面城墙虽然已经遭受严重破坏，但是仍高达3-4米，城垛、马面等防御设施依然清晰可辨。关于这座古城，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时，曾来此做过考古发掘。他在考察报告中记载，本地居民在城中曾经拾到一张残纸，上面写有唐朝的大历年号，由此证明这是一座唐代古城。根据后来我们又从别处了解到的情况，综合分析后可知，这批钱币出土于1992年3月中旬，总数约有3000枚，其中主要是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另外还伴随有少量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以及中字钱和元字钱等。这是一次关于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的重要发现。可惜的是，除极少一部分钱币被国家文物部门征集之外，大部分实物散失。更可惜的是，这么重要的一次出土，竟然完全是在破坏文物的非法活动中进行的，破坏了出土的文化层，没能留下其他有价值的资料。但是，仅就出土这件事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在新疆库车地区大量出土，在内地却从来没有被发现过。因此，有没有可能这两种钱币就是由安西都护府铸造的呢？可是，根据唐朝的法律，安西都护府虽然是管理西域地区最高的军事行政机构，但是它并不负责铸钱。铸钱是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由铸钱使来具体操办。上一节讲过，第五旗就是以铸钱使的身份铸造乾元重宝钱的。因此，正常的情况下，安西都护府是不可能越权去铸钱的。如果那样做就犯法了，朝廷是要追究责任的。那铸钱这件事，就只有在特殊的紧急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按照这一逻辑推理，会不会与安史之乱有关呢？但是，安史之乱发生后，别的地方的军政长官、节度使都没有铸钱的事情发生，驻守西域的安西都护府有可能铸造钱币吗？因此，我们只有从安史之乱发生后，西域地区的形势，特别是要联系大历、建中这两个年号的具体时间段，来看西域当时的情况，才有可能查明这两枚钱币跟安西都护府的关系。